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大跌了149点，收盘指数是12645点，跌幅1.17%，成交金额萎缩到只有1693亿元。而 OTC 呢，也大跌了2.26点，收盘指数是165.10点，跌幅1.35%，成交金额453亿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伟杰，台北股市昨天又跌破了月线、哦、这一次的跌破月线呢，看起来它的位置已经非常接近季线，是让人担心的地方、嗯、最重要的是全职网、哦、这台积电呢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嗯、
对，
那连四黑，而且现在不是只有外资在卖超台积电，连投信也在卖超台积电、嗯、连自营商也在卖超台积电、嗯、你怎么看？
好，方一早，大家早。我想在这个台北股市最近的这个表现上面、哦、我们应该先下一个结论，叫利多不涨、哦、为什么会这样说、哦、因为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台币在升破金融防线之后，其实都是处于升值的态势。不过呢，过去的这个新台币只要一旦升值、哦、尤其是盘中大幅度的升值，基本上都会带动台北股市的指数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可是最近这几个交易日，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甚至最明显从这个礼拜以来，礼拜一我们看到新台币是创下了10年以来的这个新高，可是呢、嗯、这个台北股市的走势却是开高走低的一个现象，甚至到最后呢，我们统计出来竟然外资还是站在卖方，所以不管是从极短线或是中长线的角度来说，新台币的升值似乎不是代表着未来台北股市推升上去的一个保证，这个
是大家特别注意，过去的惯性不一样。
对，那大家都会比较习惯就、啊、看到新台币升值就觉得资金潮来了，所以台北股市要上涨，或者是会认为台北股市不容易下跌，但是这个状况这个一定要进行一个修正，因为在短线上面是出现了一些变化。那当然从技术面去观察台北股市呢，现在是回到了这个短线的一个箱型底部支撑，大概就这个箱型就是我们之前提到12500点到13000点这中间，那它已经回到这个12500点的这个箱底的部分。那另外呢，要留意的是在季线的扣底值，因为刚这个凤馨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月线、哦、似乎没有又跌破了，对不对？可是我们过去有讲，
最近这几波看起来月线不太有手。
对，基本上我认为、哦、就是说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技术分析的领域当中，当股价指数跟某一条均线越接近的时候，这个接近的程度只要是在2%以内的时候，那个均线就是没有支撑效果、
哦、
所以它会看起来好像、这个突破又跌破，突破又跌破、
嗯、
那这个其实跟扣底值是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一下月线，既然没有参考价值，那我们看一下季线，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属于中期的一个生命线。那季线目前的扣底值在8个交易日之后会扣底到12500点以上，
嗯，
好、哦，那所以在8个交易日之前，如果你不过高。如果你不过高，那季线的支撑力道会越来越弱，就跟月线一样了。
哦，它现在要扣底到12500点，
对，8个交易日之后。
所以台北股市如果不能够持续的站在12500之上，
嗯，
它就可能会造成季线在8个交易日之后开始呈现的反而变成下弯，
对，它变成走平下弯，
所以这就使得12500这一个关键的技术，你刚刚讲它也是来到箱型的这个底部，12500既是技术线型上面箱型的底部、嗯、它又是季线差不多的位置，
没错，
然后又可能是现在季线扣底而导致它下弯的原因、嗯、所以绝对不能跌破12500、欸、
不能跌破，而且随着季线扣底值在往上扣底的过程里面，其实你会发现、欸、月季线开始出现纠结，那月季线纠结其实它就会造成极端的好跟极端的坏的表现，也就是说当往上涨的时候就变成月季线同时往上扬、
嗯、
可是如果反之往下跌，它会变成月季线同时往下弯，那就变成死亡交叉，
所以反而会有助涨也有助跌的功能，
没错，
万一下跌就很惨，万一上涨，哎，那也很好。
对、
okay、
对，所以我们之前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比较保守的预估，对，这是至少说，哎，从技术面来说，封闭了空方缺口之后啊，有机会在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挑战一次高点。不过从短线的一个表现上面来说，我还是要认为说技术面来讲其实真的不是很乐观。那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季线的这个支撑，同时呢也是最近这一个季度以来成交量最密集的地方，所以这个箱底的部分绝对不能够跌破，一旦跌破这个套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甚至呢也会引动一些所谓的中期的一些停损的或者是停利的卖压出现。好，那这个是大家特别留意。另外成交量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这个量缩到2000亿以下，已经变成常态了啦。好，那如果说现在要指数要往上攻击，你看到指数涨是没有用，因为成交量如果没有回到月均量之上，月均量现在大概是在2060亿左右，如果没有回到月均量以上的一个这个水准，然后去带动台北股市上涨，其实就算指数攻上去很快也会再跌下来。好，那当然这个没有续航力道的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外资的这个卖超，外资是在卖的。那明确的来说呢，其实是在七月底之后外资主要都是站在卖方，尤其是观察三个日期会很明显，7月15号、8月19号跟9月16号，我在说的是这三个日期是台指期结算的当天的时间点。各位去看哦，这三个日期过后其实外资就是站在卖方，在这日期之前其实外资站在短期站在买方的机会比较高，换言之
它是，所以它都有期货结算的时候稍微拉抬的一个一个作用，可是等到一结算完了之后它就开始
杀低。对，那同样的情况不只是大盘，当然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外资也是这样子操作，因为它是控盘的工具，所以它并不是真的看好台北股市的一个行情，这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讲。那尤其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台指期结算之后，它的净多单的流仓量到昨天为止已经降到只剩下 1.2 万口。
对，这个好少，
很少。
我从开始关注期货以来，外资的期货净多单没有这种数字。
对，而且过去这五年以来，基本上这个外资的净多单动辄都是5-6万口以上。
对，
那降到
平均来讲，至少要3-4万口以上。
对，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嘛，就是3万口到5万口这中间，基本上都中性看的。3万口以下，基本上外资就是偏空了吼。那所以呢，在尤其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要观察是选择权的部位。那选择权呢，大家去看一个交易商叫自营商，自营商其实一直都是在选择权的部分它都是站在卖方，所以 你大部分时间去看选择权自营商的部位，它永远都是 say call， 就是卖出买权或者是卖出卖权，因为它是站在卖方的一个角色。可是呢，它在昨天却出现了卖出买权买进卖权，就是 sell call buy put 的一个组合，这是一个偏空的组合。
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呢，买权跟卖权，买权是做多的，卖权是做空的。
对，
所以如果他自营商其实做一个造势者的角度来讲，我都是卖嘛，
对，没错，
我既卖买权，这是偏空，但我也卖卖权，这是偏多，所以至少是 balance 的
哈，
平衡的。可是你刚刚讲的是他卖出买权，这已经是偏空了。
对，
然后在卖权的部分又是买进卖权，
对，
就是空加空。哎，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空方的组合啦，
自营商。
对，这个很特别，因为它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组合部位，其实很少很少见，很少见。那所以这个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说不管是在筹码面外资的部分，或者是在这个技术面，其实台北股市都有很难再往上挑战高点的一个现象了。那当然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有提到这个新台币的汇率的部分，那过去呢是升破了29嘛，已经见到28字头。可是台北股市严格来说最近这几个交易日是下跌，那代表我们就直接下一个结论，这个就叫做利多不涨或者是利多出尽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因为其实现在的台北股市资金一直不断的流入，其实大部分是回到进来台湾去买房地产，去设置厂房也好。其实过去的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影响，其实会有很多的台商会想要把工厂迁回来台湾，这是一个影响，所以他们汇回来金额都相对比较高，刚刚好掩护外资撤出台湾的现象。
所以你觉得新台币的升值，其实跟我们过去所习惯的热钱流入来炒股是不一样的资金。
对，因为外资我帮大家去查了一下，这个外资一到八月份它汇出是 净汇出是4681的新台币，同一个期间一到八月份，同一个期间新台币是升值了2.8%，所以其实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说不要一直觉得说新闻上告诉你说外资在卖掉之后会重新再把资金从国外汇回来这件事情，其实也相当程度的印证我们当时候跟大家讲要小心这件事情。那这个金额是创下历史新高，就是说有统计以来的高峰，那代表说外资对于台北股市的交易来讲是有一点点比较极，应该已经从保守偏转为极度保守。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还要配合一件新闻的一个发生，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摩台指在11月之后呢就要停止交易。
对，
那停止交易呢，外资就少了一个海外的避险管道嘛。
可是不是香港那边会有一个新的造势？
没错，那香港那边要上来要接续外资的部位的这个时间点其实还不太确定，那外资要去做布局也需要有点时间，所以在这段空窗期当中，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我干脆把台北股在台湾的部位先撤出。
因为少了一个避险工具。
对，那这中间我承担不起那个部位的损失，所以我先撤出。另外现在新台币的环境也是比较有利外资撤出，为什么？因为新台币现在大，那新台币换回到美元之后其实可以换比过去还要相对比较多的美元，那再配合上最近美元指数有反弹的一个现象，变成是一个完美的撤出，变成很完美的一个撤出环境。所以其实外资在这边要特别留意一下他们的动态。所以你说看到新台币升值，在今年以来其实基本上就隐含着不是只有外资，有更大部分的台商汇回的一个状况，反而被掩盖外资撤出的一个现象。
好，所以刚刚从技术面啦，然后成交量啦，然后再到外资跟自营商的动态，
没错，
然后去做一个盘点之后，今天当然台北股市有机会反弹，可是还是要小心注意。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伟杰刚刚盘点完了之后啊，其实包括了在技术上面来讲，那么季线这个部分呢，它到底是一个这个支撑，还是到最后反而会不小心跌破了，而成为一个筑跌的一个压力来源呢？这几天可能很重要，对不对？好，还不敢说定论，可是问题是成交量至今没有办法放大，
没错。
然后法人的动态、外资还有这一个自营商的动态，盘点下来之后都觉得让人不太乐观。
没错，
当然今天是有可能台北股市反弹，因为美国股市反弹了，台北股市理应要反弹。
对对对。
那么今天你会特别观察什么，然后来决定更后续的一些看法？
其实我还是会观察一下电子股的动态，因为毕竟在这个美股的部分，我们先讲一下苹果好了。因为这个苹果它在美国股市在下跌的同时，它已经领先出现了反弹，它领先美股出现提前一个交易日反弹。那它下跌的那个反弹的这个时间点刚好是落在七月底，它的这个财报利多公布的那个跳空缺口，这个多方跳空缺口附近理应本来就应该有一个支撑存在，然后那所以呢大家特别留意，就是说现在的苹果似乎它的支撑是来自于，因为那个利多的财报缺口它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iPhone 销售的巨大成功。好，那所以接下来大家就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个美国对于微信的下架这件事情，现在是只有在美国版，然后那会不会扩大？因为一旦扩大到全世界，那代表就是说 Apple 要全面下架嘛。那全面下架，95%的中国人就告诉你说我不用 iPhone，甚至呢也有可能会引发中国大陆对于苹果的一个抵制。好，这个是后续我们要去留意的地方。所以换言之，
就是美国政策会不会到最后反而伤害了苹果？
没错，换言之就是七月底的那个财报的跳空缺口，如果一旦被封闭，不论是什么样的消息，其实都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苹果在中国的销售遇到了阻碍。好，那当然这个苹果就会影响到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概念股。虽然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就是说国内的旧瓶盖股，包含像是鸿海啊、大力光、可成跟鸿准这些旧的大这个瓶盖股的股价，其实都跟苹果股价早就已经脱钩。不过因为他们的身份还是台北股市当中的电子全职股，所以他们的表现就会非常的重要。但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旧的瓶盖股的部分，不是盘整 就是在下跌，甚至连最强势的大力光它现在都是处于一个空方的走势当中、哦、所以它是相对比较弱势一点。另外呢，在新的瓶盖股，因为它在新产品的部分在周边，那周边呢就是智慧音箱啦、啊，或者是 Apple Watch 的表带，它的获利贡献不是很明显，所以对股价的刺激力道来讲也不是很明朗，所以呢、好像瓶盖股的表现都不是很好。那反而回过来我们观察一下台积电，那台积电我们刚刚已经跟大盘一起讲了，就是说他们的这几个交易的7月15号啦、8月19号跟9月16号其实外资都是短线的在操作台积电而已。那很明显哦，如果我们长期来看，过去这两个月台积电很多很多的利多，包含像他们的制程提升，或者是制程的这个时程表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接单利多，你会发现台积电的股价涨不动就是涨不动、哦、所以这个就是利多不涨。那利多不涨呢，就很有可能它的接下来的发展就会变成是飞盘急跌。那如果是这样的发展，对于台北股市的指数来说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你现在最观察的是台积电吗？
对，
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已经连跌四天了，
没错。
那而且它是在这个除息完之后呢，少数的在短期之内是贴息的。当然，就长期来讲，台积电也许有机会还是填息，
没错。
但是今天台积电就是你观察的重点了吗？
没错，我觉得台积电还是我要特别留意，因为我们不能说完全，因为我虽然相对比较保守去观察它，但是如果它出现了出乎我预料之外的乐观的表现，比如说它就是突破了箱型的上缘、表态带量、站上去了，那本来我们在短线的时候看法就会开始慢慢修正，所以台积电我认为还是一个观察重点、另外呢，在电子股其他的部分、在半导体的设备还是比较偏弱。另外呢，在这个矽晶圆，
对半导体设备、你看到大家在 打这个半导体大战，都说要投资半导体，可是为什么设备一直跌不停啊？
我想这个都是已经领先反映未来的预期了，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在操作股市的时候一定要先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未来已成现在，而现在已成过去，这个观念。那另外呢，不管是在矽晶圆也好， PA 啊，被动元件啊， PCB 或者是在记忆体族群，其实走势都不是挺乐观的，甚至大部分的这些零组件呢都没有跟上这一波台北股市的反弹、所以电子股的部分比较偏弱，但是我最重要会观察台积电的表现、那在金融股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比较最近比较少讲，但是呢我最近看到就是金融股、市场上在讨论，就是说纯股族的哀鸣，因为今年
纯股族的哀鸣，
对，因为今年的金融股、金控股啊等等出息之后就发生了严重贴息事件、那这个大家特别留意，因为今年以来我们一直提醒大家，外资是在疯狂而且快速度的在卖金融股，那在科技股的掩护当中，他也知道全市场都要看科技股，所以呢我就在金融股慢慢的卖，慢慢的卖，慢慢的卖。那刚好呢金融股它的跌速也不快，每天你看它就是慢慢跌，跌个
1-2%，
对，1-2%，0.1%，0.2%、可是长期累积下来，从金融指数来看，也跌了超过7%了，这个蛮恐怖的。
因为国际上面真的不知道金融有没有什么利空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是金融业最让人没有办法好好投资的地方。
对，我想其实最主要金融环境的金融股的全的这个表现其实是全球差不多，最主要三个因素了。第一个就是低利率环境的关系，它的利差空间是比较小；另外一个就是新冠疫情的影响，造成企业倒闭潮持续，它的违约率会上升，这是第一个。
其实台湾的金融业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很少，
美国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但是这个国内的金融股很容易到海外去踩雷，对，踩雷的机会还蛮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啦。那第二个就是消费力道的下滑，因为消费者都失业了嘛，那所以消费力道下滑，那手续费的收入就变少了。第三个就是这一些的这个银行股其实也会在海外进行投资，那不管是投资在股市、债市或者是房地产，来到了同时都来到历史高档的同时，那接下来可能长期来说就只有一个方向，所以它往下修正会造成投资失利的机会就越高嘛。那当然全球的金融股都是这样表现，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这个时候你去存金融股的存股就不是一个很适当的策略执行。
那问题是，那现在手上就是满手的金融股存股族怎么办？而且他就是说，我是存股啊，
对，
我就只是领股息而已啊。
对，
那你的建议是
纯股族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手中有股票，心中无股价。好，这个
如果你要做纯股族的话，
对对对，
这不是要讲风凉话哦，
不是，绝对不是哦，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正确的认知，你才有办法存得下去，否则接下来这未来这两年当中，我认为其实往下修正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高。那万一我们讲一个比较理性客观的数字分析好了，万一金融股接下来再跌 20%，那我们以最乐观的领利息领 4% 来讲，光是利息就要领五年才有办法填回，才有办法回到本金啊。那可是如果我们是等到回跌完之后见到一个底部，再慢慢开始去进场底部布局的时候，你就会省掉这五年的这个价差的空间嘛。那所以呢，这个我知道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投资达人正在讲这个策略，可是不是只要复制策略，你要复制的是它的时空环境背景跟它的位阶，所以低档是很重要的啊。对，那所以包含就是像现在也不要去买所谓的债券 ETF， 因为它是史上最贵的价格。
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证券分析师翁伟杰提供台北股市的讯息供大家做参考了，非常谢谢。